欢迎收听《唐朝原来是这样》第37集。第14章，权力控制的游戏，李世民的帝王术。有人曾经把管理称为权力控制的游戏。如果从人与人之间利益博弈的角度来看，此言可谓确论。作为一个管理者，不论是古代的帝王，还是今天的一个组织领导，想要高效地运用权力，除了依靠明面上的制度和规则之外，更要有一些隐性的驭人手段。在古代，这种隐性手段就是帝王术，称之为恩威并施。用我们今天的话说，就是胡萝卜加大棒。而用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的话来讲，则是慈母的手中紧握钟馗的利剑。那么李世民又是如何一边扮演慈母，一边挥舞利剑的呢？看看李世民如何处理与李靖、尉迟敬德、李世济、房玄龄等元勋功臣的关系，我们或许就能略窥李世民的驭人之术。一、慈母之手与钟馗利剑。贞观四年春天，李靖一举平灭东突厥，为大唐帝国立下了不世之功。凯旋回朝之日，本来满腔豪情准备接受嘉奖的李靖，却突然被人参了一本。参他的人是时任御史大夫的温彦博，弹劾的理由是君无纲纪，致令鲁中奇宝散乱于乱兵之手。听到自己被弹劾的消息，李靖就像从三伏天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里。得胜凯旋的喜悦还没褪去，功高不赏的忧惧已经袭来。鲁中奇宝散于乱兵之手，李靖一边硬着头皮入宫觐见皇帝，一边回味着这个让人莫名其妙的弹劾理由。天知道温彦博人在朝中，他是用哪一只眼睛看见数千里之外的乱兵哄抢突厥宝物的？就算他所说属实，可自古以来在外征战的将士一旦打了胜仗，随手拿几件战利品也是常有的事儿，犯得着上纲上线吗？更何况相对于平灭突厥这样的不世之功，那几件所谓的鲁中奇宝又算得了什么？李靖摇头苦笑，这种事其实可大可小的，往小了说就是个别士兵违抗主帅命令犯了军纪，大不了抓几个出来治罪就是了，往大了说却是主帅纵容部署趁机掳掠中宝私囊，不但可以把打胜仗的功劳全部抵消，而且完全有可能为此锒铛入狱，前程尽毁。李靖大感恐惧，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会不会有一只兔死狗烹、鸟尽弓藏的翻云覆雨手在那金銮殿上等着自己。见到太宗李世民的时候，李靖内心的恐惧几乎达到了顶点，因为李世民的脸上果然罩着一层可怕的冰霜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在李靖的预料之中。李世民根据温彦博奏书中提到的那些事端和理由，把李靖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顿，然而却矢口不提此战的功勋。李靖不敢辩解，更不敢邀功，只能频频叩首谢罪。后来的日子，李靖颇有些寝食难安，时刻担心会被皇帝找个理由灭了。有一天，太宗又忽然传召他进宫，李靖带着一种赴难的心情去见皇帝。还好，谢天谢地，这回皇帝的脸色平和了许多。李靖听见太宗用一种语重心长的口吻对他说，从前隋朝的将领史万岁击败西突厥的达头可汗，回朝后却有功不赏，被随便安了一个罪名就杀了，这些事情相信你也很清楚，不过你放心，朕是不会干这种杀戮功臣的事情的。朕想好了，决定赦免你的罪行，奖励你的功勋。听完这一席话，李靖顿时感激涕零，连日来忧愁恐惧的心情一扫而光，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喜获重生的庆幸和感恩。随后，李世民就下诏加封李靖左光禄大夫，赐绢千匹，并赐食邑500户。又过了几天，李世民又对李靖说，前些日子有人竟谗言，说了一些对你不利的话，朕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，你可千万不要为此介怀啊。随即又赐绢2000匹，拜李靖为尚书右仆射。那一刻，李靖真的有一种冰火两重天之感，几天前还在担心被兔死狗烹，现在居然频频获赏，并且出将入相，位极人臣。如此跌宕起伏、乍起乍落的境遇，真是让他不胜唏嘘，无限感慨。换言之，李靖算是结结实实地领教了一回天子的恩威。一边是皇恩浩荡，如慈母之手化育万物，一边又是天威凛凛，如钟馗之剑森冷逼人。李靖在感恩戴德之余，不免惶恐之至，从此在余生中平添了几分临身履薄的戒慎之心。也许正因为此，所以当贞观九年李靖再度出师大破吐谷浑，却再次遭人诬告谋反时，他就深刻汲取了上次的教训，赶紧闭门谢客，低调做人。虽然史书称太宗很快就把诬告的人逮捕治罪，证实了李靖的清白，可李靖却从此合门自守，杜绝宾客，虽亲戚不得忘记。与李靖类似的故事也曾经发生在尉迟敬德身上。贞观六年九月的某一天，李世民在他出生地武功的庆善宫赐宴百官，其实四夷宾服，海内宴安，君臣们自然心情舒畅，于是在宴席上奏乐观舞，饮酒赋诗，一派喜庆祥和之状。但是觥筹交错，欢声笑语之间，却有一个人满面怒容，他就是尉迟敬德。从一入席，尉迟敬德的怒火就腾腾地往上窜了，因为有某个功勋并不高的将领此时此刻的座次却在他之上，尉迟敬德无论如何也吞不下这口恶气，他越想越是火大，于是借着酒劲发飙，对那个将领怒喝，你有何功劳，座次居然在我之上。对方慑于尉迟敬德的气势，也怕破坏宴会的气氛，只好低下头不敢吱声。坐在尉迟敬德下面的任城王李道宗见势不妙，赶紧过来打圆场，不住的好言劝解，没想到尉迟敬德突然怒目圆瞪，额头上青筋暴起，猛然挥出一拳砸在了这位亲王的脸上。李道宗当场血流如注，一只眼睛差点报废。庆善宫的喜庆气氛在刹那间凝固，百官们目瞪口呆，搞不清这一幕究竟是怎么发生的。太宗李世民龙颜大怒，当即站起来拂袖而去，一场好端端的宴会就这样不欢而散。宴席散后，李世民把尉迟敬德叫到了自己面前，此刻尉迟敬德的酒早已醒了，他满心惶恐，意识到接下来要听到的很可能是足以让他一辈子刻骨铭心的话。果然，尉迟敬德听见李世民说，朕过去对汉高祖刘邦诛杀功臣之事非常反感，所以总想与你们同保富贵，让子子孙孙共享荣华，世代不绝。可是你身为朝廷命官，却屡屡触犯国法，朕到今天才知道，韩信、彭越之所以被剁成肉酱，并不是刘邦的过错。国家纲纪，为赏与罚，非分之恩，不可常有。你要深加反省，好自为之，免得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。身为人臣，听见皇帝当面说这些话，尉迟敬德所感受到的震撼和恐惧是不言而喻的。尽管时节已近深秋，那一天他的全身还是被冷汗浸透了。就是从这个时候起，这个大半生纵横沙场的猛将一改过去的粗犷和豪放，为人变得谨小慎微，事事唯恐越雷池半步。因为他知道 要想保住自己的项上人头和整个家族的荣华富贵，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，学会自我克制。唐朝原来是这样。作者王觉人，演播心念，由博吉星梅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